弟兄姊妹，安息日晚上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光阴，愿主赐福给大家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还继续分享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最后一讲，就是第八讲，主题是恒切祷告。这一讲一共八讲，今天啊是最后一讲，所以时间呢过得很快，八讲一共是两个月，所以一眨眼呢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也谢谢弟兄姊妹这两个月以来的陪伴与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上达到天父的面前，如香上腾一般。也愿上帝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垂听应允我们每一个人的祈祷。那么现在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，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。主啊，感谢您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，您保守我们这一个系列八个星期两个月的分享都能够平安，让我们学习该怎样来祷告，让我们学习该怎样按照主你的旨意，感谢赞美主。愿主在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能够圣灵启迪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能够像主你一样按照天父的旨意，使我们不但有信心，更能够有恒切的心，使我们的祷告能够坚持不懈，因为主您是这样应允我们。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也再一次向恩主交托，愿主赐福，愿主带领与我们同在，赐下圣灵引导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使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主你的真理，感谢赞美主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是恒切祷告。我们首先请翻开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，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。在哥罗西第四章第二节，找到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一起来读。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，祷告应当恒切。那么什么是恒切呢？恒切的意思就是坚持不断的，持续的，并且满怀信心与盼望的祷告。那为什么要恒切呢？因为在某些情况之下，上帝并不会立刻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不会立刻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需要坚持不断的，满怀信心与盼望的等待，因此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。所以恒切的祷告就是持之以恒而充满迫切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灰心，要坚持不懈，要恳切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迫切，我们又怎能祈求上帝迫切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信心的祷告的表现就是能够持之以恒。那么我们可以首先谈一谈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很多这样的榜样，就是大有能力的祷告者他们的榜样。首先我们要讲一讲耶稣，他乃是一位大能的祷告者，他是一位持之以恒的迫切的祷告者。我们知道耶稣的人生乃是祷告的人生，耶稣的祷告感动了很多人，感动了门徒，以至于门徒求主说，主啊，求您教导我们祷告。所以耶稣是一位大能的祷告者，他的祷告具有良好的感化力。圣经告诉我们啊，天还没有亮，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，甚至呢，耶稣整夜的祷告，甚至耶稣在开始事工之前，他禁食祷告了40昼夜。 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凡事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，他乃是一位大能的恒切的祷告者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希伯来圣经第五章的第七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经历过怎样的祷告啊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。耶稣他在与罪恶抗争，他为他的使命，为福音，为门徒而祷告。因为耶稣他不但取了我们的样子，他更是取了我们的本性，他像我们一样的软弱。如果耶稣他不祷告，那么他就没有能力胜过罪恶，他必须在这点上给我们留下榜样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2章第44节，在路加福音的22章第4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他的痛苦的挣扎，他三次祷告，汗珠如血点滴在地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越难过越软弱越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祷告更加恳切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祷告是迫切的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祷告更加恳切。弟兄姊妹，恒切的祷告这个很重要，恒切祷告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的。那么我们再讲一讲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那么同样他的祷告也是充满信心的，他的祷告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。我们看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5节，希伯来圣经六章第15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亚伯拉罕恒久忍耐，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，当时亚伯兰多少岁呢？75岁。75岁的时候，上帝就应许他，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。可是亚伯兰一直等啊等，等啊等，都没有生一个儿子，直到他100岁才生了应许之子以撒。所以他整整等了25年。那么这25年之间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软弱，他的祷告也没有中断。这25年他一直抓住上帝给他的应许，祈求上帝能够成就他的应许。虽然在中间亚伯拉罕也有软弱，凭血气纳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，但是他的信心从未动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为求生以撒等候了25年之久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恒切祷告，他的持之以恒，他的坚持不懈。那么今天我们又等待了多长时间呢？上帝不是不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不是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，而是很有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时机还没有成熟，因为上帝有他的安排，有他的时间表。我们要学会顺从，学会交托，学会按照上帝的旨意，因为上帝所安排的是最好的。这是亚伯拉罕。我们在讲摩西。首先呢，是摩西他有一个失败。当摩西40岁的时候，他以为这一个时候呢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祷告，他连祷告都没有祷告，他就凭着自己的血气要拯救以色列人。结果呢，是他逃亡在米甸的旷野放羊40年。在摩西放羊的这40年里面，他学会了谦卑，他学会了 顺从上帝，倚靠上帝，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和渺小，所以他就学会了什么？忍耐等候，恒切的祷告这一门功课。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第九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，《申命记》第九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：以你们所犯的一切罪，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，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，要灭绝你们，就甚害怕。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。因为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，所以上帝啊就甚发怒，要毁灭以色列人。但是有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，祷告了多长时间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四十昼夜，没有吃饭，没有喝水。摩西说，上帝应允了我。这就是摩西他的祷告，持之以恒的，坚持到底的祷告。再往下面看第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，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。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的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还有下面的第十章的第十节，还是申命记十章第十节说，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，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，不忍将你灭绝。那么这三处经文所记载的都是同一次，都是因为金牛犊的事件，摩西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百姓代求，祷告了四十昼夜。这是摩西。那么我们再讲一个不能怀孕生子的，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所求的乃是求上帝赐给她一个孩子，她求上帝能够使她正常的生育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在撒母耳上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哈拿他不住的祈祷。那么这个祷告呢，是记载在圣殿里面的祷告。因为哈拿跟随他的丈夫来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，所以哈拿就在圣殿里面祈求上帝不住的祷告。但是呢，我们却知道哈拿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祷告？肯定也是有祷告，他肯定每天都为这个事情而祷告。所以他的祷告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也不是单单在圣殿里面才这样祷告，而是每天在家里面都是祈求上帝能够赐给他一个孩子。所以他的祷告呢，是持之以恒不断的祷告。所以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，起名叫撒母耳，意思就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。那么还有大能的先知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，因为圣经预言到，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上帝要再一次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位大能的祷告者以利亚，在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七到十八节，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首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利亚的性情和我们是一样的，他也会软弱，他也会灰心，但是以利亚却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恳切祷告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年间正是亚哈做王的时候，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，当时全国被盗，耶洗别杀害上帝的先知， 供养假神的先知和祭司，所以那一个年代啊，全国被盗，所以以利亚就祈求上帝不要下雨，于是旱灾3年零6个月3年半。后来以色列百姓悔改，假神的先知和祭司被杀害，所以于是呢，以利亚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。那么这种能力是以利亚的能力吗？乃是恒切祷告的能力，因为以利亚和我们一样，这乃是祷告的力量，祷告是大有力量的。我们看列王记上第18章41节读到第46节，列王记上第18章41节到4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。42节，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向海观看，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没有什么。他说，你再去观看，如此7次。第7次，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以利亚说，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，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透过这一位大能的祷告者以利亚，我们认识到上帝不但能够降火焚烧祭物，也能够降下雨来使田园生长菜蔬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以利亚他的祷告1连7次。第一次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向海观看，仆人怎么说？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就这样1次2次3次，1连7次，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好像手掌这么大。所以啊，在霎时间就乌云密布，暴雨倾盆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祷告并不灰心，祷告一次上帝没有垂听，那么他就祷告第2次第3次第4次，直到第7次上帝垂听为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有理由相信，如果第7次祷告上帝还没有垂听，我相信以利亚还会继续不断的祷告，直到上帝垂听为止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祷告不要论次数，而是要看上帝是否垂听，直到上帝垂听为止。但是如果以利亚他祷告了1次2次3次，他就灰心了，不祷告了，那么能有神迹吗？能看到上帝大能的作为吗？就看不到。我们再讲尼希米，我们先读尼希米记1章1节，读到4节。在尼希米1章1节读到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20年，基斯流月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。我们再读第2章1节，2章1节说，亚达薛西王20年，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供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好，圣经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时间，一个是基斯流月，一个是尼散月。基斯流月就是犹太历的9月份，那么尼散月就是犹太历的正月份，中间相隔了4个月。尼希米是在 姬师刘越，也就是九月份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，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呢祷告上帝，直到尼散月，就是正月份，他才祈求王才应允他回犹大省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祷告了多长时间，他祷告了4个月之久。所以尼希米他的祷告呢也同样是持之以恒。这个是尼希米，我们再看但以理，在但以理书第10章第2节到第3节。在但以理第10章第2节到第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3个7日。3个星期，3期21天，但以理禁食祷告21天。当时但以理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所以他需要吃一些最简单的食物来维持他身体的需要。那么这也是一种禁食祷告的方式。所以他的祷告持续了21天，恒切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大的先贤们，他们的祷告呢不是1天2天1次2次，而是持之以恒不间断的恒久的祷告。同样我们也知道先知但以理他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都是1日3次把窗户打开，面向耶路撒冷跪下祷告。所以但以理他每天都是这样的祷告。那么我相信呢，但以理他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他一直在祈求上帝能够使犹太人被掳归回。所以我相信但以理他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种祷告和祈求，祈求上帝使犹太人回国。我相信他的这个祷告呢不是1天2天，应该是持续了很多很多年，直到后来上帝垂听，直到后来犹太人70年满了回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要间断，祷告要持之以恒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祷告什么时候蒙垂听啊，你不知道上帝给你安排的时间是哪一天啊。所以如果你间断了，如果你没有坚持到底，可能你就得不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凭着信心坚持不懈的祷告。那么新约时代耶稣升天之后，门徒们他们也是坚持的祷告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他们都恒切祷告，然后呢在五旬节他们领受了圣灵的配降。所以呢若不恒切祷告，圣灵怎么会配降呢？圣灵配降在谁的身上？配降在恒切祷告的人身上。如果别人恒切祷告了，那别人呢就得到了，但你没有祷告，那么你就得不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恒切祷告，不然我们就得不到了。我们要恒切祷告。同时我也有理由相信，当五旬节圣灵配降之后，门徒们他们依然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不是说圣灵配降了他们就不祷告了，或者不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了。所以我相信就算圣灵配降之后，他们依然是恒切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得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吗？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恒切祷告。耶稣谈到了一个穷寡妇和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8章，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8节。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节读起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上帝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 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比喻呢，就好像是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一个比喻是一样的，都是对比式的比喻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官都给这个寡妇伸冤了，何况是上帝呢？上帝岂不是要快快的给你们伸冤了吗？这个恶人，这个不义的官啊，他为什么会给这个穷寡妇伸冤呢？耶稣为什么会讲一个穷寡妇，而不是一个财主或有钱有权的人呢？因为这个穷寡妇她无依无靠，在当时的环境当中，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，她是没有依靠，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人。而这个官呢，又是不义的官。我们知道不义的官，他们都是要什么？他们都是爱财，他们要钱财。但很显然，这个穷寡妇不能给他所想要的。但是这个不义的官还是给他伸冤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穷寡妇怎么样，常来缠磨他。所以这个不义的官啊，就为了这个寡妇从今以后不要再来烦扰他了，所以呢，就给他伸冤了。连这个不义的官都给寡妇伸冤了，何况是上帝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昼夜呼吁呀？我们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啊？我们若没有恒切祷告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上帝虽然忍了多时，但要终究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就是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人心都败坏，道德也败坏，不但如此，人的信仰也冷淡，退后，不冷不热。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所以在末后的时代，有多少的基督徒，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昼夜呼吁呢？能够坚持不懈的祷告呢？这样的基督徒不多，这样的基督徒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少了。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被垂听？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冷不热，缺乏爱上帝的心，缺乏爱弟兄姊妹的心，缺乏爱心，缺乏信德，贪爱世界，被世界的环境所影响，以至于我们没有一颗清心，没有一颗清洁的心，纯粹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，甚至连祷告都是敷衍了事，不能坚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像雅各一样与上帝角力。我们知道雅各因为谎言的缘故，就逃离父家，来到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，因为拉结服侍拉班14年，因为羊群服侍拉班6年，一共服侍20年时间。这都是因为雅各他说谎任性的一个结果。甚至他的哥哥以扫起誓啊，要杀害他兄弟雅各。所以当20年满了之后，雅各要回去的时候，雅各心里面甚是害怕。那么他的仆人回来报告雅各说，以扫带着400壮士迎面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架势呢，就是以扫好像是报仇而来，而雅各这边呢，都是妇女和孩子。但是以扫却气势汹汹的带着400壮士而来，所以雅各啊甚是害怕。雅各呢就把他的队伍分为2队，先打发他们过了亚伯渡口。那么雅各他就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祷告，因为他打算啊用一整夜的功夫向上帝祷告。 而雅各的这种祷告的经历也会成为在末后时代上帝儿女们的经历。所以雅各的这个经历非常重要，因为圣经里面一再谈到雅各的患难，雅各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谈一谈，来读一读这段经文。我们看创世纪第32章，我们从第22节读起，读到第30节。创世纪第32章第22节读起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雅各准备一个人向上帝祷告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，就是上帝之面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上帝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庇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这一场教历啊，从天黑半夜一直到天要黎明的时候，天使说，天黎明了，你容我去吧。于是呢，他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下，雅各呢立刻就瘸了。所以雅各才知道，与他较力的不是人，而是上帝的使者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整夜的较力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应该如此的祷告，有如此的心智。我们祷告也应该如此说，主啊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使者就对雅各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雅各什么意思啊？雅各就是抓住，抓住罪恶，抓住以扫的脚跟。天使说，你不要再叫雅各了，你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所以以色列什么意思？以色列是得胜的意思。我们知道改名意味着新生，从此雅各彻底的悔改了。经过这20年在外的一种上帝对他的培养，所以雅各呢，他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也深深看到了他的罪恶所带来的这种不好的结果。所以在亚伯渡口，雅各他立定心志，认罪悔改。正是因为他有如此的心志和悔改的心，所以上帝的使者才向他显现，与他较力。所以从这一次较力之后啊，雅各再也没有犯过他之前的罪恶，他把他的欺骗，把他的诡诈呢都丢掉了。所以雅各从此以后呢，乃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看何西阿书第12章第3节到第5节，这是先知对雅各的一个评价和回顾。在何西阿书第12章第3节到第5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这里面谈到了雅各的一生。雅各出生的时候，他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在壮年的时候，他认罪悔改，与上帝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。那么圣经以雅各的患难来描述末后上帝子民的患难。 上列的百姓在末后的时代也要经历这一场患难。以扫怎样带着400的壮丁气势汹汹的而来，那么同样在末后的时代，仇敌恶人也要怎样杀害上帝的百姓，好像在一夜之间就要除灭上帝的百姓一样。所以就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，就在这一种性命危急的情况之下，上帝的子民要像雅各一样与上帝较力。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第30章，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7节。耶利米书第30章第5节到第7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，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你们且访问看看，男人有惨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？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，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这段经文描述到了雅各遭难的时候，在那一个时候，恶人全部要连结在一起，他们要密谋在一时之间将敬畏上帝的真正的上帝的儿女们灭绝净尽。这乃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上帝的子民分散逃亡，他们逃到了无人居住的野兽居住的地方，深山老林里面，他们藏在了磐石和洞穴里面。那么还有很多上帝的忠心的儿女们，他们被下在监牢当中，或在毫无亮光的黑暗的深坑当中。仇敌魔鬼操纵着恶人的心，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要吞吃上帝的儿女。这是上帝的儿女们在外在的威胁和压力，那么他们的内心也有征战和较力。因为在那一个时候，仇敌魔鬼会让他们回想起他们一生的罪恶。当他们回顾他们的一生时，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罪恶是那么的大，那么的深，以至于黑暗好像遮蔽了他们，以至于他们好像看不见上帝的亮光。所以他们痛哭流泪的祷告，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一切罪恶都被上帝赦免了，他们发现他们的一切罪恶他们都认罪而悔改了。所以撒旦的控告就不成立，有光就照亮他们的内心。虽然仇敌魔鬼控告他们，虽然他们承认他们以前犯过很多的罪恶和污秽，但是他们却把握住上帝的应许，就是因着他们的认罪和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，因此他们的罪恶都被耶稣赦免、涂抹和拯救了。所以他们在那样的大艰难、大患难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，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是因耶稣的宝血，是因上帝莫大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次的犯罪都会成为将来撒旦控告我们的理由。我们今天少犯一次罪，那么我们将来就能够多一份平安。我们今天每犯一次罪，都有可能会使我们将来站立不住。因为将来我们若发现自己还有一点点罪恶没有悔改，若只有一件罪恶没有悔改，即便这一件罪恶是一个最小的、最微不足道的小罪，那么我们也站立不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一切罪恶，悔改，放弃我们的一切罪恶。因为只有这样，当大艰难时期临到的时候，当雅各的患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站立得住，才有亮光照进我们的内心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圣经说，从有国以来，直到此时，没有这样的大艰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大艰难时期很轻松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怀世母讲过一句话，在《善恶之争》这一本书里面，怀世母说，最生动的言语也不足以形容这一次的大考验与万一。弟兄姊妹，最好的语言、最生动的语言都不能够形容大艰难时期的考验啊、危险与万一。 所以今天我们所形容的还不到那一场大考验的万分之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寻求什么经验呢？我们要寻求祷告的经验，就是迫切的、恒切的祷告的经验。当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，彼得就站立不住，因为他缺乏这种祷告的经验。那么同样，当大艰难时期，当雅各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若缺乏这种经验，我们也必定站立不住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有关上门祷告的经历，把门一关，没有任何人，只有你自己跪下来和上帝较力。今天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祷告的地方、祷告的时间和经验。那么这个祷告不论时间、不论次数，直到你的内心被上帝的平安所充满，直到你凭着信心把握住了，得到了上帝给你的恩典。我们看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26章20节到21节。以赛亚书26章20到2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来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时，等到愤怒过去，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，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，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，不再掩盖被杀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保障就是关上门，向我们的天父祷告。我们要隐藏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我们要藏在上帝他的大能的臂膀之下。当上帝刑罚恶人的时候，当恶人发怒要毁灭上帝子民的时候，祷告乃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执政掌权者，他们给自己建造庇护所，但是我们的庇护所是什么呢？什么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呢？就是祷告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祷告的习惯，我们要经历这种恒切祷告的经验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，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。那么今天所分享的这一讲恒切祷告，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讲，第八讲。那么也谢谢弟兄姊妹这八个星期两个月以来的坚持的学习和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从下个星期开始，我们要学习预言之灵了，我们要利用星期五晚上迎接安息日的光阴，我们来学习预言之灵的教训。也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参与学习。那么现在呢，请大家帮一个忙，就是在公众号的下方留言，留言安息日快乐或者安息日平安都可以。为什么要留言呢？因为留言能够帮助这一篇文章的传播。留言之后呢，在公众号的右下角点一个赞和再看，因为点赞和再看也能够帮助这一篇文章的传播，能够使福音传得更多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先贤们，他们都是大能的祷告者，祷告给予了他们力量。救主啊，当您在世的时候，您也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缺乏这种经历，我们缺乏这种祷告的经验，因为我们的心被世俗所占据，我们的心不冷不热。主啊，感谢您责备我们的罪恶，也感谢您赐下恩典帮助我们悔改，因为您爱我们，担负我们的罪孽，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， 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您的宝血，献上您的生命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救恩，因为你的死亡和复活，使我们今天能够祷告被上帝垂听。就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关上门，向我们的天父上帝祷告。因为您应许我们要快快的给我们伸冤了，使我们今天凭着信心，满心的盼望和等候主您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也要预备等候主您的第二次再来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就求主赐福我们的学习，也赐福给你的每一位儿女和百姓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